同学大家阿弥陀佛。好，我们今天看我们新的讲义吼，五根啊，三十七套品里面呢啊，五根的部分它占了蛮重要的一个篇幅。那只不过是我们一般在修行的时候，如果你不是用南传的禅修方式，那五根我们一般都把它解释成一个名相。好，我们首先来看什么叫做根。这里啊吼，它直接告诉你根的一个定义，叫做说可以支配掌控的一个行为。换句话来讲，当你从三十七道品的过程当中，你从四念住，你从四正勤，一直到我们上次讲的四如意足，本身在你的内心当中，佛法的掌握已经有一定的一个程度的时候，这时候在你的内心，佛法才会真正的扎根。就好像我们上次讲，四如意足在佛法的次第里面，它是什么位？还记得吗？它到加行位，对不对？加行位是已经仅次于什么？见到位了，它在临近已经是见到位了，可见。当你到了那种加行位的时候，佛法的力量才真正在我们的内心产生作用。换句话来讲，在五根以前，我们都是在资粮的准备，我们只是在准备我们的资粮而已。那当你在准备这个资粮，资粮有时候或许不是你要的，或许是你要的，一直到加行位的时候，当你找到你真正的东西，那种东西才怎么样为你所用。佛法他做了一个很有趣的譬喻，他说就好像我们人的体质啊，我的眼前有很多的菜，可是呢并不是每一样的菜都适合我来吃，有些菜我是不能吃的，但是我怎么知道说这个菜我能吃，这个菜我不能吃？你还是要准备那个菜。但是当你准备那个菜，当你吃过一次以后，你会去抉择说，哎，这个菜到底合不合我的口味，这个菜它的性质跟我身体的体质到底合不合。当你试过你准备那个资粮之后，它才真正能够为你所用。或许当你真正试过了以后，你才能够真正知道说到底我适不适合这样子的一个修行方式。所以到了五根的这个阶段呢，佛法为什么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在我们的心中能够扎根？因为佛法它本身所具备的那个道量已经能够为你的自身所用了。甚至你在佛法的这个掌控当中，你本身是掌控得很好的。换句话来讲，在佛法的修持当中，你对佛法已经有相当的体认。请问一下，当我们修行所谓的四如意足之后，我们之前有讲过，在我们的身心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四如意足，我先以另外一个不同的角度我来做解释啊。大家应该有听过《清净道论》这本书，《清净道论》。《清净道论》关于南传的禅修，它真的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本经。它是在五世纪的时候，有一个觉音论师，这个在南传啊，觉音论师这个人，他真的他的地位相当相当的重要。本来斯里兰卡的佛法他们是产生变化，然后觉音论师啊去了以后，然后把他们当地的大四派跟大三派整个两个部派的佛法做一个整顿之后，慢慢的才用巴利文写出所谓的《清净道论》的这一本书。那《清净道论》的这本书，它本身呢的它分成三个架构，那三个架构就是我们一般熟悉的所谓的戒定慧。戒定慧的这个三个架构，我们一般呢吼对戒定慧，我们只是一种概念而已。换句话来讲，好像说中国的法师也好，中国的信徒也好，我们持戒，我们会认为说我持戒我就专心持戒。所以在中国的道场啊，中国不是有八大宗吗？戒律变成一个大宗，有些出家人也好，有些在家居士也好，一辈子就怎么样，我就持戒而已。
所以我们现在在台湾不是有所谓律宗，有没有？这个律宗在大陆就有了，甚至有些人是怎么样，以禅修为主。所以中国不是有所谓的禅宗吗？我一辈子我就是修禅而已。中国不是有所谓的教上跟教下，有专门在学经教的，他们认为会学的部分就是经教，所以发展出什么天台三论、华严，这个全部都在学经教的。可是大家如果仔细看《清净道论》这本书，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戒定慧，他告诉我们，戒它只是一个增上学，定呢也是增上学，慧也是增上学。增上学是什么意思？我要往上学习到更好的，我要往上学习到更超越的，我要往上学习到能够让我能够解脱的，叫增上。所以呢，我为什么要学戒？是因为要让我更容易能够入定，叫增上。戒要增上让我得到定，定要增上让我得到智慧，那智慧呢要增上让我能够就近解脱。所以同学，如果您看过六祖坛经啊，六祖坛经里面呢啊，六祖有一分有一品，他专门在讲什么，讲五分法身相，大家有听过吗？五分法身，五分法身相，他说五分法身指的是什么？戒定慧解脱，另外一个解脱知见，有印象吗？吼，戒定慧解脱后面再加一个解脱知见，五分法身。身的意思叫做聚集，身不是真正有一个身体，不是，身的意思叫聚集，身就是聚集的意思。五个法所聚集起来的东西，像我们一般讲五蕴，五蕴也是一种聚集，五阴，阴也是一种聚集，都是聚集的意思。好，所以他认为说啊，《清净道论》的这本书，他认为戒定慧绝对不是修行人他所要专一的一个目标。换句话来讲，我今天出家修行，我最终的目的，同学请问一下，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解脱嘛。我最终的目的绝对不是戒，绝对不是持戒，最终的目的不是，绝对不是我要禅修，我要修定得到禅定的力量，最终的智慧绝对不是我要有智慧，不是，最终的目的是我要今天能够得到究竟的解脱。所以因为有究竟解脱的这个大前提，戒定慧它变成一个什么过程而已，过程而已。清净道论它就是一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来做这一本书的一个架构。刚开始它教我们怎么样去持戒，再来呢怎么样去修禅定，禅定在南传它有所谓的四十种业处，四十种的业处。同学，一般我们在学所谓的安那班那出入席，出入席只是四十种的一种而已，那还有所谓的三十九种，比方说有不净观，有地片，有水片，然后有红片、白片、青片，对不对？还有水观、地观，全部都是，还有日观，都是，它有四十种的业处让你修学。可是四十种的业处无非是怎么样，要让你达到禅定的目的。那四十种的业处，每个业处所达到的禅定的禅知是不一样的。在北传他把色界他分成四种禅定，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对不对？在南传不一样，南传分到五禅，他们分得更细，五禅哈。所以每四种业处，每种业处所能够达到的禅知是不同的。好，为什么我要修禅定？因为我要有观慧的力量。这个观慧就是我们一般现在很熟悉的这个叫内观。内观是现代的名词啦，吼，内观是现代的名词，它其实就是一种智慧的开发。好，我们今天来讲这个部分。 怎么样才能够在你的内心当中扎根？针对我们今天讲五根的这个主题，你要修到怎么样一个程度，内心才会真正佛法在你的内心扎了根？我们今天来讲这个主题。首先呢，在戒定的部分我们先不讲，我们今天只讲慧的部分，清净道论慧的部分。在清净道论关于慧的这个部分呢，他把慧分成所谓的七种清净，我们简称为七清净。七清净，七清净的第一种叫做戒清净，第二种叫心的清净，第三种叫见清净，第四种叫度疑清净，第五种叫道非道自见，第六种叫道自见，很好背了吼。第七种叫做自见清净，总共有七种，我们一般称为七清净。来，首先什么叫做戒清净？戒清净要达到的啊，我们分一个，这个叫名称，这个要所要达到的目的，这个叫目的，好不好？戒清净要达到什么目的？达到所谓的四不坏境。大家请看一下讲义，讲义的性根的部分有没有？我们往下来看性根的部分，在上面一点点的那个地方，一个修行人应当何处去找性根？应该在入流果的四种构成因素中寻找。四种构成因素叫做四不坏性，四不坏性也叫做四不坏境，同样都是指同样的一个东西。境跟性同样是指同样的东西。有人讲四不坏境，有人讲四不坏性，讲的都是一样的。那什么叫做四种不坏的境性呢？它指的是佛、法、僧还有戒这四个部分，佛法僧戒。好，什么叫做心清净？什么叫做心的清净？他说心的清净你必须要达到禅定。所以我们一般讲定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是不是讲心？还记得吗？还有印象吗？是如意祖里面不是有一个心如意祖？心如意祖其实指的就是什么？定啊，心就是定的意思啊。所以当你的心清净，你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的？达到一个进行定，我要能够达到进行定跟安止定，这个是最起码的哦，最起码的禅定。等一下我们会来解释什么叫做进行定，什么叫做安止定，等一下我们会解释。好，再来什么叫做见清净？见清净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的？达到名色分别智，它已经是一种智慧了。但是这种智慧还不算是真实的智慧，还不算。什么叫做度疑清净？度疑清净要达到所谓的缘色受智。好，什么叫做道非道智清净？从道非道智清净一直往下，一直到自见清净，这里有所谓的十六观智。换句话来说，十六观智就是戒定慧里面讲的慧，这三种清净会发展出十六观智，会发展出十六观智来。然后这十六观智就是我们刚刚在讲戒定慧里面的慧的部分，真正的智慧，佛陀所要告诉我们真正的智慧，你所看到这个世界的真实面貌到底是什么。那大家看哦，第三点的名色分别智跟缘色受智，这个缘色受智啊，如果再加一个字你会更清楚，叫做缘起色受智。 缘起，他就是在讲缘起。请问一下，释迦牟尼佛怎么开悟的？对，释迦牟尼佛会开悟就是缘起法。但是中国人讲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会开悟？夜读明心。对，夜读明心。但是南传不讲夜读明心，南传不讲，中国的禅宗讲释迦牟尼佛是因为夜读明心而开悟的。可是夜读明心怎么开悟？搞不懂。但是南传讲佛陀是因为看了他悟到所谓的十二缘起，然后顺观十二缘起，逆观十二缘起，把缘起的缘枝给断掉之后开始证悟的。所以同学你看哦，名色分别字也好，缘起色受字也好，这两个字还不是真正的观字。大家有没有看到它叫做字而不叫观字？有没有看到它叫做字而不叫观字？表示这两个智慧不是真正的，不是真正的慧，但是它是达到慧必要的一个过程。同学，很必要的一个过程。如果没有这两个字啊，吼，你根本别想要达到后面的十六观字了。同学，我请问大家，大家看了这个慧的七情经以后，你发觉这个七结构还是一样是什么？还是一样是戒定慧吗？有没有？还是一样是戒定慧嘛？对不对？第一个戒清净就是指持戒啊，心清净就是指禅定啊。再来从见已清净一直到所谓的自见清净，这个就是慧智慧的开发嘛，一样是戒定慧的一个架构。从这个戒定慧的架构，同学你就比较容易看清楚怎么样？戒跟定它只是一个过程而已，它绝对不是怎么样，不是我们今天所修行要达到的目标。但是我们今天啊，像北传有很多的出家众，大家有没有发觉我们有很多的道场，有些是什么持戒道场？有没有？我一辈子就是持戒，有没有？一辈子就是持戒，我只要持戒就好了。很多啊，很多这种道场，像台中南普陀，台中的什么，还有高雄的雾光金色，有没有？埔里的一个什么？对对，都是南宗，普里还有个正觉金色，全部啊，全部我一辈子就是持戒就好了。可是同学，你只要从祖师的这个架构当中，你会很清楚的发现，持戒只是修行的一个过程而已。台中还我们北传还有很多道场是什么呀？我一辈子是修禅定的，有没有？有啊。我们有禅宗啊，像本身师父就是临济宗，临济宗就是禅宗的一支啊。禅宗就是一辈子就怎么样，我就是修禅定而已。你要不要持戒？没有持戒，因为禅宗本身有禅宗的规约，对不对？自从唐末以后佛法废掉了，所有的出家人赶到山林，因为本来出家人在都市里面，在都市弘法他比较没有所谓的经济上的问题啊。但是一旦出家人被赶到山上以后，居士的供养第一个少了，对不对？所以出家人是不是要自给自足？百丈禅师订立的禅林清规，他规定怎么样？一日不坐，一日不死。现在变成谁的清规？我你说的，我没有说。其实这个也是不对。所以中国有所谓的禅宗，中国有没有所谓的教上跟教下？有啊，就天台啊、华严啊、三论啊，对不对？这些全部都在研究经教。可是同学，你从这个架构当中，你会很清楚的发现到，当我要得到心清净的时候，我的戒没有清净，我能够得到心清净吗？不可能啊。同学，师父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我们丛林，然后来，我躲现在解释给你听。为什么？比方说丛林在佛寺里面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什么叫不成文的规定？两个人打架，不论对错，一律逐出寺院。
很多人会以为啊，师父这样不公平啊。之所以会吵架，之所以会打架，一定会有对有错嘛。为什么不论对错？重点在不论对错，你只要打架一定赶出去。为什么？在佛法里面他告诉我们啊，修行在修什么？修行分两个层次。同学还记不记得，当我们在讲十二缘起的时候，触受爱取有，我们十二缘起里面中间的部分不是触受爱取有吗？好，触受爱的这个部分是不是属于意念的部分？对不对？取跟有在指什么？身口的部分嘛，对不对？同学，大家都有持过戒，大家都有受五戒，或者是有时候受八关斋戒，出家人有出家人的戒律，出家人的戒律我们称为跟在家人的戒律一样，这个都叫做声闻戒。声闻戒不是大乘戒哦，大乘戒有大乘菩萨戒不一样。大家你们今天所受的，不管是五戒、八关斋戒，好、哦，不然或者是比丘、比丘尼戒、沙弥戒，全部称为声闻戒。声闻戒它要求什么？身口不犯。你只要身口不犯就好了。比方说，我这里有个茶杯，我好喜欢这个茶杯，我刚好缺一个茶杯，我好想，我心里面我已经计划我要怎么去偷它了，我已经犯了哦，意念已经犯了哦，可是我没有动，犯不犯？戒律上不犯，它不构成偷盗，因为我只有犯缘而已，我只有那个缘而已，因为我只有在想而已，我没有实际行动嘛。当我的念头越来越成熟，我自己越来越控制不住的时候，我把它拿起来，戒律上讲，当你举离本处，犯了根本，对不对？这个杯子已经离开它本来的地方，纵使你再放回去，道戒有没有成立？一样成立，只是你后来放回去的这个动作，在你的戒律当中，你的罪比较轻一点而已，可能是偷懒者，可能是什么，但是你已经犯了根本了。同学，你要有观念，在声闻戒它本身是身口犯才犯，意念犯不犯。淫戒也是一样，杀人也是一样。同学请问一下，我今天很恨你，在我内心很恨你，看到你还是笑笑的，没有罪啊。请问一下，你对我会生气什么感觉吗？不会啊，你也不知道我在心里面骂你啊。佛教为什么会有犯所谓的戒？因为人跟人之间，人跟众生之间发生了因果关系，身口才会有因果嘛，意念怎么会有因果？但是意念是导致怎么样身口犯的一个主要原因嘛。可是当我意念犯的时候，我并没有造下所谓的因果，这个就是声闻戒跟大乘戒不一样的地方。可是大乘戒不一样，大乘戒认为当你起心动念的那一刻，你已经犯了，对不对？所以同学，你从触受爱取有当中你看到了什么？从修你的身口开始怎么样修你的意念？同学，你不要以为约束身口是很容易的事情啊，社会监狱那些被关的人都是约束不了身口啊。我们之所以会跟人家吵架，同学还不是一样约束不了我们的身口。所以在戒律里面，在寺院里面，他为什么说两个人都要赶出去？因为今天出家你要修的是维系的烦恼，而不是粗糙的，而不是修这种粗糙的。粗糙的这些烦恼你本来就应该要控制了，当你的粗糙烦恼你还控制不了的时候，你怎么去修你这个维系的烦恼？不可能的啦，你身体的欲望已经那么多了，对不对？同学，你有没有看过很多人那个男众嘎冰人，女众也是呢，吃到一个嘴好绿绿的，女众也有呢。好了好了好了，对不起。就吃槟榔吼，它必须一颗接着一颗， 抽烟是一根接着一根，那种身体的欲望已经强烈到你不自觉了，你怎么去控制你内心那种很维系很维系的那种欲望？同学懂师父意思吗？所以持戒是一个开始而已。其实喝茶吼，其实那种身体的需求啊吼，有时候是还好啦，有时候是你真的连自己身上有那种不好的习气，你根本连察觉都没察觉，甚至你根本不认为你身上的那些习气是不好的。有的人出口就是三字经啊，他不觉得怎么样，他觉得很本土，很台，对不对？他不会讲话嘛。第一个，他不认为这是错的嘛，他不认为嘛。同学，真的修行啊吼，你除了控制你这种身口之外啊吼，进一步再修你的意念。但是你身口都控制不好了，你怎样去修你的意念？所以以佛教来讲，持戒它为什么很根本？根本到怎么样？你没有持戒，你没有办法进一步去修你的意。意念就是什么？意念就是后面我们要讲的禅定。不是，不犯，不要跟人家造因果嘛，不要跟人家。至少你不要跟人家有因果嘛。请问一下，很多人不是发愿要往生西方吗？对不对？我们可能会念很多的经，我们可能会做了很多的善事，我们可能会吃很多的咒。好，你累积了很多的资粮，就好像我今天有1000万，有好几亿在身上，可是呢，楼下都是我的冤亲债主。你有那么多钱，你带得出去吗？你还是带不出去啊，对不对？所以祖师不是讲一句话吗？持戒为什么要持戒？因为跟众生断绝因果的牵连嘛。在梁皇宝忏他也讲一句话，他说为什么要有六道轮回？因为众生跟众生之间彼此之间有这个因果的牵连嘛。所以在六道当中要怎么样欠他，他欠，用六道轮回来还嘛。我们不是经常都讲一句吗？啊，七世人不在了行李，好七人呢，做古做辈，还做古做辈就是出生道来还债啊。这我们经常在讲的嘛，为什么会有六道？就是因为你要还嘛。为什么要持戒？你要把这个给切断嘛，你要切断，你要把最初的这种东西切断了之后，你才不会纵使你累积了很多的资粮，你累积那么多资粮做什么？你还是跟众生过不清楚啊，对不对？过不清楚，你永远都过不清楚嘛。好，所以大家知道持戒在身口的这个部分叫做持戒，这个叫持戒。在意念的部分叫做修定，修你的禅定。我们为什么要修定？佛经告诉我们，因为众生的内心总是散乱的，因为众生的内心总是不安的，因为众生的内心总是怎么样，不断的在波动，不断的被你的欲望来牵扯。所以要让你的心能够安定下来，就是借由修定的这个力量，让你的内心能够安定下来。为什么要修定？原因在这个地方。甚至你修定也可以帮助你的禅定，啊，修定也可以帮助你持戒，持戒也是帮助你修定。为什么？持戒让你阻断了很多的外缘。比方说出家人穿着这身衣服，剃了这个头，你自然而然你不会去KTV， 你不会去想说我今天要去哪里吃很多好吃的东西，你甚至你不会觉得说，哦，我穿着这身衣服我可以去哪里哪里哪里哪里玩，人家很多地方能去的你完全都没有办法去， 对不对？你是不是很自然而然让你本来这颗放逸的心怎么样，慢慢的会有所约束。同学有没有发觉，当你吃素了以后，你会不会觉得有很多的声色的地方，你也会很自然而然感受到那个地方是不适合你去的，对不对？是你自己本身就感受到不适合我去的，很自然在你的内心当中，你就会有一道防卫了。这道的防卫就是让你继续修定的力量，你能够进一步，因为身口有一个防护了以后，你才能够进一步将你比较维系的烦恼给控制住。不然你根本连你有维系的烦恼你都不承认你有维系的烦恼。好，怎么样去修我们人的禅定？他说你要开发智慧，最少最少你禅定的力量要达到两种，一个叫静行定，一个叫安止定。我们现在讲什么叫静行定，什么叫安止定。孔雀还记得我们不是说欲界